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主日，也是春节的大年初二。在此借着今天正道的机会，我在主里问候大家，节日快乐，假期平安。愿我们在天上的父赐福我们每一位，以及我们所有的家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吧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仰望您，我们求您保守我们平安，无论我们在哪里，您与我们同在。尤其现在疫情严重，我们的心也因此动荡，我们求您使我们安静，求您使我们真的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使我们真的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仰望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用您自己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关于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件事，三卷对观福音都有记载。马可福音记载最简单，只有两节经文，没有详细展开。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几乎一样，只不过第二和第三个试探，马太和路加记载的顺序正相反。这也说明试探的顺序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否则福音书的记载就不会不同了。关于这一段，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四个方面。首先，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受试探的意义，然后我们再分别思想每个试探中包含的不同信息。关于主耶稣受试探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耶稣受试探证明他具有真实的人性。可以说人性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受到试探，也就是说人会感受到诱惑，也会经历内心的挣扎，这其实是人性的正常表现，而不是人犯罪之后才产生的。因为夏娃受试探时他还没有罪性，因此面对试探和诱惑，我们其实不必紧张，也不必羞愧，因为这是人性的必然经历。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要知道受到试探却不等于必然跌倒，作为神的儿女，不应屈服于诱惑，而应抵挡它并靠主得胜，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相信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受到的试探必然是一种真实的试探，也就是说主耶稣禁食40天就真的饿了，他的心灵也因身体疲惫而真的软弱了，所以这是魔鬼的趁虚而入，也必定针对他构成了威胁。而这真实的试探就说明他具有和我们一样真实的人性，因此他才有资格作为一个人代表全人类接受上帝再一次的考验。圣经称基督为末后的亚当，这也说明基督是和亚当具有同样具有人性，也同样是人类的代表。那么耶稣的本质和亚当是否也有不同呢？他是否这次试探得胜，将来还可能失败呢？或者说耶稣是否会犯罪呢？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绝对不会，因为耶稣是圣灵感孕而生，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不仅具有人性，也具有神性。虽然主耶稣在世时他的神性被自己限制，丰木说这就像玄幻小说里的自封功力，但是神性却不会离开，也不能放弃，这就叫神人二性。这就是他和被罪捆绑的我们，甚至和没有犯罪时的亚当都不同的地方。即使亚当没有堕落，他仍有犯罪的可能，因为他只有人性，但神性却不会被玷污，也不会犯罪，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主耶稣不仅这一次得胜了，他也必定永不被罪所胜，这是整本圣经的见证，也是唯有他才能拯救我们的根本原因。那么如果耶稣不可能犯罪，是否说明他的人性不真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尽管他绝不会犯罪，但他的人性仍然完全真实，因为人性等于会受试探，却不等于必然犯罪。我们今天面对试探往往跌倒，这不是因为人性，而是因为罪性，或者说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人性已经被罪玷污了。 但亚当犯罪前的人性并非如此，而主耶稣所取的人性其实是没有被罪玷污过的，所以试探对他来说虽然真实，但却没有令他不能不犯罪的力量。我们以为人性必然犯罪，是误把起初神创造的人性和堕落后的人性混为一谈了。所以主耶稣虽然没有犯罪，但他的人性却仍然全然真实，他受的试探也是真实的。因此希伯来书说他凡事受过试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求理解求安慰。又因为他没有犯罪也不可能犯罪，所以我们更可以到他宝座前求拯救求帮助。其次，耶稣受试探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并且配做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受试探受试探发生在他开始传道之前，这个安排是有特别用意的，因为他若传道必先证明自己的资格，而他的资格就在于他的身份和能力。那么他的身份和能力又如何证明呢？这证明就在于他的得胜。首先，主耶稣胜过亚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很自然的就令人联想到亚当在伊甸园受试探，但亚当被试探所胜，以致全人类都有了罪，而主耶稣却胜过试探。这就向信他的人证明他有能力胜过试探，也有资格搭救被罪捆绑的人们。其次，主耶稣也胜过整个以色列。四章二节提到主耶稣40天受魔鬼的试探。40这个数字，第一是与摩西有关，因为出埃及记和申命记提到摩西领受10诫时，在神的山上40昼夜不吃不喝，也提到摩西曾40昼夜不吃不喝为以色列代求。所以主耶稣禁食40天会令人想到他是另一位摩西，是新的受膏者。但主耶稣比摩西更强，因摩西曾击打磐石得罪上帝，但主耶稣却完全顺服神，毫无瑕疵。其次，40也与以色列有关，因为以色列因悖逆在旷野漂流了40年。主耶稣抵挡魔鬼试探时引用的3节经文是出自申命记的6到8章，而这一段正是摩西在旷野漂流结束即将进入迦南时对以色列所说的话，主旨就是呼吁以色列吸取曾经悖逆神的教训。旷野40年代表以色列的失败，而旷野40天却代表主耶稣的得胜。因他得胜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有资格也有能力拯救一切被罪捆绑和被试探所胜的人。此外，主耶稣在这次试探中得胜的最大标志就是对神的顺服，且是完全的顺服。撒旦试探主的3个问题有2个都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如何如何这样的句式。撒旦在此没有张牙舞爪，而是温柔的建议，他好像同意耶稣是神的儿子，但却提出不一样的证明方法。撒旦建议的方法是运用超能力，或者拥有世界的荣华力量来证明主的身份，来实现他的使命，而这却与上帝指示的苦难的羞辱的十字架的道路大相径庭。所以主耶稣不断被群众拥戴作王的考验，以及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挣扎，并不是后来才发生的。在旷野的这40天，主耶稣其实已经面对了这2种道路的冲突和挣扎，属世界的方式和十字架的方式，私欲的引诱和上帝的呼召，在此已经显明。到底是随从世界的潮流、群众的呼声、个人的欲望，还是顺服上帝拣选的不同寻常的、被人误解的、舍己受苦的道路？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一段经历的最大张力，是他的最大考验，也最终成就了最大的得胜和最美好的见证。而这最大的得胜和最美好的见证，就是完全的顺服神，而毫不向肉体让步，毫不与世界妥协。感谢主，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以致我们可以相信，靠着他，我们在今天无数类似的试探面前，也能坚定，也能得胜。阿们。接下来我们再看这3个具体的试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试探这个撒旦试探主耶稣说让他用能力 讲石头变成饼。撒旦的试探极其狡猾，狡猾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给我们一个明显错误的结论，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出问题，而是扭曲真理，似是而非。撒旦第一个试探就是如此，其中包括满足肉体的问题和运用超能力的问题。饿了要吃饭，难道这不是正当的吗？肉体的需要难道不该被满足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我们基督徒也不能给出否定的回答。但是更深的问题是，吃饭是不是生命唯一的需要？肉体的满足是不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主耶稣受试探是在旷野禁食的时候，这是灵性的操练。一节又说他是被圣灵引到旷野，说明这次禁食还是出于上帝的感动和呼召。撒旦试探耶稣时，我们不确定是在禁食之后还是在禁食当中，但可以肯定这还不是耶稣应当吃饭的时候。因为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也是和这一段平行的这个经文说，有天使来伺候耶稣。一般对这一节的解释是天使来为耶稣送来食物，这才是上帝安排耶稣吃饭的时间和方式。所以如果耶稣按照撒旦的建议饿了就立刻吃了，这就破坏了自己的灵修，也违背了上帝的计划。如果耶稣认同魔鬼的建议，认为只要饿了就可以吃，只要肉体需要就必须立刻满足，这就等于承认人活着就是为了吃，或者说肉体的满足比一切都更重要，甚至超过上帝的呼召。这些年咱们教会和不少政府工作人员打过交道，当我们质疑他们的不义时，例如非法软禁我们的牧者，他们通常的回答是政府给我饭吃，所以我就听他的。这就是把肉体需要当成人生最高原则的极致体现，这难道不可悲吗？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虽然没有为了吃喝去做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我们都有属灵的呼召和使命吗？我们有灵性的追求吗？我们有与上帝密切的关系吗？如果没有，那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不过就是吃喝而已。主耶稣回答撒旦的第一个试探，引用了申命记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人活着不应只有吃喝，人的生命不能与上帝无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除了肉体的需要，还应当包括在灵里与神相交，也应当包括履行神圣的使命和回应属天的呼召。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呼召，都应当在回应上帝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呼召不一定都是伟大的事，呼召也可能是很不起眼的事。即使我们没有特别的能力，但我们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作，但如果那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做的，那么这件事就一定会使我们满足。因为真正的幸福、价值、意义不是来自人的夸奖，而是来自上帝的肯定。其次，这个试探也包括运用超能力的问题。主耶稣在世时确实行过很多的神迹，但是这些神迹都是为了福音或者出于对他人的怜悯，却没有为了自己的享受。圣经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渴了就去井里打水喝，他饿了就摘路边的果子吃。难道他没有能力顿顿为自己摆设满汉全席吗？难道他不配享受最好的吗？他能，他配，但他没有。主耶稣选择的是受苦和受辱的生活，因为这就是上帝命定的舍己之路。所以表面看这是一个如何运用能力的问题，但本质其实是神的儿子应当自私还是应当舍己，是应当把满足自己作为最高原则，还是应当把顺服上帝当作首要目的？我想答案应当一目了然。魔鬼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利用上帝活得自私，但主的榜样却是顺服上帝，牺牲舍己。今天教会中流行的成功神学错误就在于此，他们鼓励的是自私而不是舍己，他们羡慕的是世界的成功，却逃避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的试探无处不在，主所经历的其实离我们不远。求主赐我们分辨的能力， 任何时候都不致中了撒旦的诡计。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试探，就是敬拜魔鬼的试探。这个试探表面看水平不高，好像是赤裸裸的用荣华富贵来诱惑耶稣，但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试探的实质是关于基督的使命。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三重身份，祭司、先知和君王。基督来就是要建立他属他的国度，但他的国度是属天的，是在人心中的，是借着教会彰显的，是以十字架为标记的，并且他的国是在将来才完全得胜和实现的。而魔鬼应许的国却是地上的、今生的，是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也是看上去实实在在的。基督的考验就在于他是接受撒旦的提议，拒绝十字架的道路，在今世在地上彰显荣耀和权势呢，还是顺服天父的计划，透过十字架的牺牲建立永远的属天的国度呢？感谢主，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他选择了十字架的舍己，所以我们才有了永生的福分。但是这一试探其实诱惑力很大，因为人心都渴望即时的满足，都倾向看得见的好处，也更相信可见的权势。所以主耶稣在世传道三年，他的门徒却始终盼望他建立地上的王朝，盼望在地上的王宫里坐在他的左右。而犹大卖主也正是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基督要建立的国其实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国，所以犹大卖主不是简单的贪财，而是因为幻灭，是因为他想要地上的国而不真羡慕天上的国。这个试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考验。三字的第一任主席吴耀宗曾经说，我认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 99% 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说这话是真诚的，因为他盼望的根本就是人间天堂，而不是基督的国度。而我们自诩正统的家庭教会又如何呢？我们真的爱慕属灵的国，盼望天上的国吗？我们有没有嘴上说盼望天国，其实心里是把美国当成天国呢？其实我这几年越来越经历对地上理想国的幻灭，我越来越肯定地上没有终极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也早早幻灭一切对人间天堂的理想，但这幻灭并不应当使我们灰心，反而应当使我们真的理解信仰和盼望的意义，并能因此获得真正崇高和神圣的使命。此外，撒旦让主耶稣向他下拜，好像是盛气凌人的，但现实中这个向魔鬼下拜的要求常常是婉转和狡猾的。例如他不废除十字架，但要求教会里也要挂国旗，他不公开否定基督教，但要求我们在顺服神的事上妥协。例如不可以跨区域传福音，不允许我们的孩子来教会。如果主耶稣没有向魔鬼下跪，但却接受魔鬼的建议，放弃了十字架的道路，那他是不是向撒旦下拜了呢？显然，只要耶稣不再顺服神，而是走上魔鬼指引的道路，那么撒旦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因为向魔鬼下拜不是指身体上的下跪，而是指顺服他的心意。主耶稣再次引用《申命记》6:13回应魔鬼的试探，主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什么是敬拜和侍奉神呢？就是听神的话。什么是单单敬拜侍奉他呢？就是完全听他的话，毫不妥协，毫不让步。无论人是因为经不起诱惑，还是因为恐惧，只要妥协而不再完全顺服神，那他就已经不是单单侍奉神，而是向魔鬼下拜了。今天魔鬼的这个试探已经又一次赤裸裸地摆在中国教会面前了。我们因为不妥协而被取缔，但也有教会因为害怕或者为了保住可见的教产而妥协。谁是单单敬拜神，谁实际已经向撒旦下拜了？我不认为这是复杂的神学问题，我相信上帝洞察着一切，公道也自在人心。求主怜悯中国教会，愿更多的教会在试探面前坚定的选择完全顺服神，单单侍奉他。阿们。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试探，从圣殿跳下的试探。 这个试探让我们看到魔鬼的撒旦的又一狡猾之处，就是他会引用圣经。撒旦引用了诗篇91篇的11和12节，但是却断章取义，扭曲经文的原意。所谓诡诈，其实就是似是而非，不是明显错，而是歪曲和扭曲。这样的诡诈在现实中屡见不鲜。例如，政府要我们无条件顺服时，会引用罗马书13章。有的人明明是胆怯妥协，却会引用灵巧像蛇这样的经文为自己辩护。还有很多异端的套路，就是乱引谬解圣经来支持鬼魔的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高举圣经，不是把圣经当作咒语，以为随便念一段就能产生魔力。圣经的功效乃在于它被正确的解释和应用。那么如何正确理解圣经呢？我在此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要操练内省，要学习认识自己的心态和动机。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据我观察，就是基督徒当中真正能敏锐认识自己内心的也不多。但这方面是可以操练的，也是灵修的重要方面。无论如何，最影响我们正确解释圣经的就是心术不正，动机不纯。其次，要操练谦卑求教，特别是要虚心考察圣灵在历史上借教会传承的解释，也要多听不同的意见，因为私欲可能蒙蔽我们的眼睛，而不同的意见可能正是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撒旦在这个试探中的第二个狡猾之处，就是制造怀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隐含的意思是，你真是神的儿子吗？神真的那么爱你吗？这就和撒旦在伊甸园试探夏娃的手段一样。他先问夏娃，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就是把怀疑的种子放在了夏娃心里。之后他再进一步挑拨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夏娃就中招了。撒旦攻击的第一步就是制造怀疑，这怀疑不是合理的疑问，而是一种情绪，是在我们心里撒下的一点阴影，是一条细细的裂缝。而对这一类的情绪或者阴影，如果不及时处理，魔鬼就会借此进一步的攻击。所以基督徒需要常常审视内心，需要及时发现我们信心中的阴影，需要及时发现我们和神关系中存在的细微裂痕，并且应当及时的处理。那么如何处理呢？有时是需要奉主的名斥责魔鬼，也有时是需要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就如主在此给我们的榜样。其实不能试探神不等于不能审查我们和神的关系。撒旦在这个试探中的第三个狡猾之处，就是建议主耶稣用错误的方式来检验他和神的关系。这错误的方式就是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不是说神迹奇事没有意义，圣经中确实充满神迹奇事，它也确实是我们信心的根据之一，但是圣经也清楚见证神迹奇事的局限。例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试探耶稣，让他行个神迹，主就拒绝了他们，并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知道，再给他们看一个神迹，他们仍然不信。神迹并不能根本解决信心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故事。那个财主对亚伯拉罕在这个故事当中，那个财主对亚伯拉罕说，我主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回答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可见，神迹并不能根本解决人心的疑惑。如果我们要靠不断求神迹的方式来维持信心，那我们这可怜的信心就永远都不能坚强，甚至早晚要破产，因为这不是坚固信心的正确方式，上帝也绝不会迎合我们的错误。那么什么才是检验我们和神关系的正确方式呢？ 我认为有三点最重要。第一，在祷告中与神相交。第二，从现实中看出神的话句句都真实。第三，在遵行神的旨意中经历神的同在和祝福。如果再让我浓缩的话，就是灵修和行道，这才是生命成长的真正必经之路。但愿弟兄姊妹们在新的一年中，在这两方面的操练上都能大有长进。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是的，魔鬼离开只是暂时的，试探不是一次，而是伴随耶稣的整个传道生涯，也必然伴随我们的一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在地上可以结束征战，在地上的日子就是靠主不断征战的日子。所以我们应当常常警醒，常常操练，但我们也应当有信心，因为主耶稣从未失败，所以他必能拯救我们。我们也要求智慧，使我们能分辨撒旦各样的诡计，并求主赐力量，使我们也能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最后我想说，在准备这篇讲章时，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在讲章开头，当我向大家问候节日快乐时，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还充满着过节的兴奋。但是在写完这篇讲章时，武汉的疫情已经迅速恶化，我们的心情和生活也随之发生巨变。我们家也取消了去外地探亲的计划，我也不断听到越来越多危险迫近的消息。17年前13年我们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危机，就是非典。13年对我来说也是我人生中转折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我开始全职侍奉，而促使我全职侍奉的直接原因就是非典。因为在非典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如此真实，还有向主交账的问题是如此真实。从微信上我已经感受到这次疫情对我们造成的冲击，我相信这不是一件坏事。人类麻木和自私的灵魂需要被震动，也必须被震动。我盼望这一次的疫情不要造成太多死亡，但应当对所有人造成足够的震撼。我盼望世人借着这次疫情看到自己的有限和有罪，我也盼望基督徒们借着这次疫情调整我们生命的态度和方向，愿我们真的开始盼望永生，也真的愿意为主而活。阿们。